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 Lauren 陈龙。近日，美乌矿产谈判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话题。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教授何包刚在接受 SBS 采访时，对这一事件及俄乌战争的前景进行了深度解析。谈及美国和乌克兰矿产谈判，何教授认为这一协议实际上是美国的一种巧妙策略。美国通过与乌克兰签订共同开发矿产资源的协议，实际上是将自己与乌克兰的安全绑在了一起。
就是签订这个矿产资源共同开发的这个协议，实际上是美国，实际上这一次这个是实际上是这个 Zelensky 啊，他没有充分理解美国的一种非常潜在的意图，就是说他们共同开发，然后有 share 部分的按股份分，那意味着什么呢？美国因为出自自己的经济利益，把美国圈在这个船上了，而且他必须要保证他的安全，只有保证安全他才能开发矿产，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安全保护。那么但是美国呢又不能明说，因为你如果明说的话呢，俄罗斯有不满，实际上是他一种很轻轻非常这个静悄悄的在做一个实际上为未来美国支持 乌克兰的安全提供了一个金融经济上的动力，一个 incentive。实际上这个很重要，这个实际上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也是 Zelensky 这个他可能不一定太懂外交，外交不懂，他只是强调这个是普京不能相信，老是在跟特朗普说你特朗普你受这个普京的这个欺骗，老是要想澄清这个事，特朗普就很不满，然后就闹翻了。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美国是像一个很静悄悄的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来最后为自己的合法的来干预乌克兰的安全问题以后提到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理由。那么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这次这个谈判破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被忽略了。
当被问及欧洲是否能够独自支撑乌克兰时，何教授表示了悲观态度。他指出，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比美国更糟，并且欧洲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更多停留在道义层面，而实际行动上则显得力不从心。
那么至于说欧洲能否独自支撑乌克兰呢？我看来是很困难。你像美国这么大一个强国，他也我刚才给你的一大堆数字，你这个已经说明一大堆问题。你像现在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它的经济状况比美国更糟。这个德国现在的这个右翼的这个党，然后又获得了 20% 的选票。就是说欧洲要来独自支撑乌克兰，要每个老百姓拿出钱来，然后呢这个拿出纳税钱来做，这个是做不下来。他只能是最多现在目前欧洲做的都是道义上的支持，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是不是？我们要继续支持你，我们要继续制裁这个俄罗斯。这边说制裁俄罗斯，另一边他照样买俄罗斯的油。
其实您刚才说到，美国现在这个签订矿产协议，其实是在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为自己合法干预乌克兰问题提供一个强大的合理的理由。那么在您看来，有消息称会重启这个矿产谈判，是否会意味着其实特朗普虽然之前已经宣布了暂停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但之后其实还是依旧会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这个努力呢？
他因为这个，如果矿产这个签了，那么对美国来讲，他有一个经济的动力了。如果乌克兰的领土，进一步丢失了越多，意味着这个美国要开发这个矿产的土地越来越少，所以美国就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动力维持现有领土的现状。那么这个动力很大。这样的话呢，他美国也要跟俄罗斯去讨价还价。你我这里已经是这边是有我的利益在了，到时候你也不能再继续再打了。这是特朗普要跟普京讨价还价的一个要点，要看普京同不同意。
至于俄乌战争的和谈前景，何教授表示，停战协议可能很快就能达成，但要想实现长期的和平就很难说了。他分析称，这取决于各方背后的协议内容。何教授谈及国际关系中的两种理论，一种是现实主义，即划分势力范围，另一种则是通过扩大欧盟来建立和平。他指出，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冲突。他举例说，如果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或北约，俄罗斯会感到紧张，并可能采取措施阻止。但如果制度安排得更灵活一些，让乌克兰能同时与欧盟和俄罗斯保持关系，那么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这个我认为这个停战，这个停战的协议可能应该是比较快可以实现。那么至于说未来能不能够获得长久的和平，这是一个大问号，就是看他们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协议，这个 deal 是怎么做。但是未来的这个停火，这个是各方的要求。我估计特朗普这个现在是他已经把最近一段的军火已经停下来了。
对，
那么你这个没有军火的话，你乌克兰打怎么打？不得不逼着他死，他这个停火啊。那么就是看俄罗斯嘛，这个就是看俄罗斯了。但俄罗斯应该是从他的利益出发，他应该是喜欢停战，结束这场战争。
但结束了以后，是否这个地区就能实现长期的稳定或者和平，那还不一定。
他如果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是国际关系上的有不同的理论，一种是按照现实主义，就是是这个你就是划分势力范围，这是一种方法。历史上，如果我们看当年这个西班牙，这个和这个这葡萄牙这两个刚刚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然后就发生了战争。后来他们两个国家，这两个战争都很小。后来他们就是交往交接干预，给他们划分了势力范围，你管那边，那个管那一边。后来他们这个两个就是欧洲的海洋大国崛起的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没有发生大战争。后来英国起来了以后，他不理那一套，就是把这个原来势力范围那套东西全打破了，然后就不断的海战，跟荷兰打，跟西班牙打。其实这个划分势力范围是一种方法。那么，这是一种方法，现实主义。还有一个呢，欧洲呢，在这几年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扩大欧盟，通过欧盟来建立一个和平。那么在欧盟区里，它确实是建立了和平，但是在实际上欧盟外，这个欧盟实际上是它的做法非常糟糕，还不如东盟，就它没有灵活性。就是东盟呢，叫亚洲搞地区主义，跟欧洲搞地区主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在什么呢？这个欧洲搞地区主义，它是排他性的，你必须要加入欧盟，你必须是民主国家。然后呢，你加入欧盟以后，你就不能参加俄罗斯领导的那个欧亚经济同盟。那么你这一搞排欧的话呢，你只好有选择了。那么这个亚洲的话，它这个开放性的。你这个澳大利亚既可以参加这个这个亚洲的，也可以参加美国的，这个就是说是开放性的，并不是说你只好选一的东西。 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在战略上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空间。你特别比如说，包括你像印度，看最明显的例子，印度它是又是中国的这个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又是这个 BRIC 金砖的成员，另一方面呢，它又是四方安全和谈的重要成员之一，所以它两边都可以靠，两边都可以做。正好是这种制度的安排提供了灵活性，所以呢，它不容易引起，不会激发冲突。那么欧洲的话呢，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呢，它就是说它没有这种灵活性。那么你当俄罗斯要当乌克兰要加入这个欧盟，要加入北约的话，那俄罗斯就很紧张了，他就这仅此不让你加入了。你如果当时搞的一个制度安排是说，你既可以加入欧盟的，也可以加入俄罗斯，双边都可以，那这样的话呢，又好一点，是不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